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歌唱，来赞美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直到永远。因为你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没有谁能与你相比，我们一生都要向你匍匐敬拜。诗歌：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见你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 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我的神，我的
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思，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见你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是的，我的神，我们一生都要向你俯伏敬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的。今天是你的主日，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炎热，但是属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大能主宰，你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与赞美。天父，请你亲自来检查我们这群来到你面前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都知道，请你来帮助我们来胜过罪恶和试探，来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愿你来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我们把接下来敬拜和赞美你的时间也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你来加添给他力量和智慧，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上，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来攻读神的话语。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到腓立比书三章，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九节。打开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九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权位，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立过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好，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正道是王胜龙弟兄，他正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九节，分享题目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在上周日，我们堂有十七位弟兄姐妹参加了洗礼，这是自疫情后我们堂可以说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了洗礼。而作为基督教两个最重要的圣礼之一，受洗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完几个月的启发课程，紧接着又参加了一段时间的价值观重整的课程来说，受洗就像是他们的身份在天父、天使和众弟兄姐妹面前的认可，同时也是向世界、向撒旦宣告对他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当他们觉知信主并且参加了教会的这样一个受洗仪式时，就像对他们这个老我生命做一个告别，同时也将迎来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基督徒里的新生命应该是怎样的呢？希望借着这篇信息的分享，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新的看见和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这样一颗这篇信息放到我面前，也感谢你使用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来分享你这段话语。主啊，真的求你能够借着我的分享，让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求你让我们无论在家、在教会、在职场上都能活出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样式。求您带领保守，也祝福我们家里的时光。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过去两年我们查考了《使徒行传》《罗马书》，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悔改后的几十年中，他的生命可以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真正活出了那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他的余生，我们可以真实的诠释了：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过程中就非常渴望去罗马看望那里的弟兄姐妹，但是一直被圣灵阻拦。若干年后，保罗如愿去到了罗马，但是他不是以自由身份过去的，他 他是被以囚犯的身份被押解过去。到了罗马，他由于没有及时见到这样那个当时的罗马皇帝的受审，他在罗马被软禁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保罗也接待了来看望他的弟兄姐妹，也给他关心的教会写信带出去。这其中就有腓立比书。那我们看腓立比教会又是个什么情况。腓立比他隶属于欧洲，是当时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应该记得在两周前，玉玺弟兄来到我们堂说，马其顿的呼声那篇信息中提到，当时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过程中，神给他开了去欧洲传福音的大门。当时他提到保罗到了特罗亚，就是欧亚交界的地方，欧亚交界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看到了马其顿呼声这样一个异象，于是保罗就起身往西进入欧洲，然后很快就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在当时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而腓立比教会也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当时一开始教会的只有几位圣徒，有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还有被物为所缚给主人谋财的那个使女，还有监狱的狱卒和他的一家。后来保罗离开腓立比，然后继续前行。当时腓立比的教会可以说发展得很兴旺，人数也很多，也新增了几位爱主的同工。我们熟悉的有以巴夫提、有阿爹和寻都基等等。教会同工们也很有爱心，教会也很有那个财力方面也比较可观。当他们听说保罗在罗马被囚，他们就捐了一些款项，并且决定由以巴夫提送到罗马给到保罗，然后准备在那边留下来帮助保罗一段时间。当以巴夫提到罗马后，然后他把款项带来之后，也带来了一些当时腓立比教会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同工有阿爹和寻都基他们之间有纷争。但是后来接下来发展就是以巴夫提在当时罗马生病，并且生的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当时这个情况让腓立比教会很是担心，保罗也是很是担心。后来盟主的怜悯，以巴夫提的疾病得到一个这样一个怜悯和康复。然后保罗也知道腓立比教会很担心，于是他就派提摩太和以巴夫提回去，这个时候也将这写好的腓立比书一起带了出去。腓立比书比其他保罗书信的基调呢都要轻松和喜乐，同时保罗在这件书中也强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腓立比书也是保罗所有书信中最有朝气、最欢欣喜乐的一篇书信。本书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更新一群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刚刚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腓立比这座城市和腓立比教会当时一个光景。那么我们接下来会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以基督为中心的新生命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四个方面。他经文一开始提到要喜乐，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就是要靠主喜乐。其实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八节也提到，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喜乐我们对于这个词我们很熟悉，是不是？在整卷的腓立比书喜乐和喜乐的同义词被提到了多达十七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碰到一些开心的事情，我们也都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这样一个喜乐的表情。比如说在四月份和六月份，我们堂的小磊弟兄和张勋弟兄上帝分别赐给他们一个闺女， 和一个儿子，这是一件足够让他们两家和我们众弟兄姐妹非常喜乐的事情，是不是？在网络非常繁荣的今天，虽然我们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些变少，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网络，很多时候我们的开心都会来自网络。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对着短视频，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发出一些笑声，然后会沉浸在这种笑声中，但是那个只能叫做快乐，是不是？所谓快乐就是快速的乐一下而已。而这段经文中提到的喜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呢？真正的喜乐是一个生命的体现，是建立在平安及神同在的根基上，是建立在平安及神同在的根基上。从神而来的平安是喜乐的秘诀源头，喜乐同时喜乐也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喜乐也是当时腓立比教会的要诀之一。本段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这就说明保罗和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他很看重他们在侍奉中的喜乐，因为喜乐是来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在圣经加拉太书5:22提到喜乐所结的九个果子：仁爱、节制、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中，我们看到喜乐是排在了第二位。那么经文中提到的靠主喜乐是什么意思呢？靠主喜乐，那我们首先从它的反面来说，就是说我们不靠主，我们靠自己，我们会有喜乐吗？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叫我们分心，叫我们忧虑，有时甚至叫我们愤怒，是不是？有时叫我们情绪变得很低落，很多原因，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真正的喜乐起来。虽然我们现在看似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可能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的喜乐并没有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成一个正比例的一个上升。就像当时2010年当时赵本山春晚一个小品叫捐钱，当时我们看到刘能被赵本山一对忽悠之后，刘能说了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叫做我保证不哭行吗？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确实在很多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想真正的喜乐是一件不容易，是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当我们回到主里就完全不一样了。靠主喜乐就是住在主里，我们住在主里与主连接，无论我们面临的环境是恐惧、是惧怕、是忧虑还是历尽病痛，当我们退到主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就有喜乐。所以喜乐的秘诀是住在主里与主连接。这个我们也通过我们上周受取的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也能感受到，就也许我们的生活和之前可能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可能还是一地的鸡毛，但我们学会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用基督的眼光来对待，一切都变得不一样。这就是圣灵奇妙的地方，也盼望这份属天的喜乐可以临到更多愿意追随他的人，因为靠主喜乐可以荣耀神，靠主喜乐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在前段时间祖弟兄来我们堂分享的时候，当时在安徽蚌埠那边的教会，由于这边他们家里的弟兄因着主的缘故暂时被关了进去，只留下一些姐妹在家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可能在我们正常的思维，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可能这些姐妹会有一些灰心失望， 惧怕，甚至埋怨，是不是？当我们这边有弟兄去准备看望那些姐妹，并且想着怎么样去安慰他们的时候，最后见到他们的时候却被他们的表现所震撼了。他们的那种喜乐完全是发自肺腑的，他们的那种喜乐不仅感染着他们身边的人，连我们这边一起过去的弟兄都被他们深深的鼓舞和感动着。这就是来自属天的喜乐，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这份良药可以充分的医治世上的疼痛和艰难，这份喜乐也只有靠主才可以拥有，这份喜乐也只有靠主才可以拥有。保罗在第一节后半段说道：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靠主满满喜乐的人，虽然他当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会遭受各样的患难，但是他总能够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我们的喜乐建立在物质的得失上，物质的得失很多时候会牵动着我们的神经，岂不知这就像云彩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还让我们的心被这些事物牵动的不得安宁。在穆勒牧师他90岁那年，他当时在一个分享中提到，他是1825年11月得救，但是直到4年后的7月他才完全顺服。那时他爱钱的心没有了，爱都市的心没有了，爱地位的心没有了，爱属世的鱼的心也没有了。神，唯有神是他所爱的，他说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所以我就不再需要其他一切东西了。他接着说，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这份倾向一直存留到今天，使我终身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一个终身喜乐的人。这倾向就是只爱慕属天的事物。希望借着这一节的信息的分享，来扭转我们喜乐的源泉，让我们的眼光更多的定睛在天上，在主里，在主里我们才有内心深处的平安，有平安才会有喜乐，基督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好，那我们下面看第二段。当我们过上一个属灵的生活后，撒旦肯定不会甘心，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来搅扰我们，甚至会派异端来缠绕我们。这个时候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经文中提到有防备犬类的，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省歌的。犬我们知道是狗，在当时是指一个不洁净的。犬还有一个词，就是它会咬人，它们会擅自闯入教会，不断的叫嚣狂吠，要来伤害圣徒，这是犬类。作恶的就是指败坏许多人的信心，叫人不是对准基督，而是偏离基督。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一个敬虔的实际。妄自省歌就是他们忘记割礼本身的意义，只是形式上遵循这样一个律法条约，他们也只是坐在身体上做一个割礼的动作，然后以此来炫耀。当时有一部分人，他们自称是信耶稣的，他们其实要把人带回旧约，带回旧约去受割礼，去守当时旧约的条例。我们看到这些看似洁净的人，其实他们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洁净。在提多书1章15节记得，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净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末期的时代擦亮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眼睛，靠神赐给我们的属灵分辨力，去有效的分辨异端和假教师。其实在十几年前 我们教会的小组，某个小组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我们有姐妹被异端这样一个掳走的事情。当时这几位姐妹，这几位姐妹还是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和关怀同工，可以说是标准的小组核心同工。当然他们也有一定的属灵基础。当时这个小组在这几位姐妹的带领和帮助下一直也在健康运转着，但是这三位姐妹她们的家庭都有一定的困扰。比如说组长的那位姐妹，她曾经患过癌症，而且她的老公一直非常反对她去聚会，她个人在这方面也一直承受着很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她并没有把这些负担向小组的弟兄姐妹来很好的敞开，一直记在心里。但是她对弟兄姐妹的这种关怀可以说非常的开放，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姐妹。而另外两位的姐妹，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同时家里面也有一些这样一个挑战，但是她们都把她们的爱可以说很好的给到了小组，但却没有从小组那边支取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小组就来了一位异端。异端，由于这位异端有被这个奇妙功能医治的这样一个经历，被奇妙功能医治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给当时的三位同工可以说带来的冲击和诱惑非常的大，以至于后面他们有时候会偷偷聚会，然后这位异端就会给他们受圣灵。当他们这三位他们自认为他们也有这样的功能后，他们就把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单独的一个一个的带进一个相对漆黑的一个房间，然后也给他们受圣灵。这样呢，就让原本一个喜乐的小组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当最后一位姐妹被他们拉过去受圣灵之后出来，状态就是非常的惧怕到她自己完全不能承担。刚刚说在之前 那几位所谓的同工把之前小组的弟兄姐妹拉过去的时候，他们还说了一句，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教会的牧者。当最后一位姐妹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她内心里面非常不平安，非常的惧怕她自己不能够承担。这个时候她就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牧者，牧者当然也很重视。于是牧者和这当时的这三位姐妹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争辩、一个劝勉和一个挽留，但是最后仍然没有把这几位姐妹给挽救回来。但是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最后这位姐妹她这样一个属灵上的分辨力，让小组的没有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没有被掳去，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现在想想是不是有一些可怕，也求主给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分辨力，尤其在这样的现在目前这样一个光景中，可以说假教师这种异端随时都会分辨在我们周围。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一个属灵分辨力，没有很好的一个装备，没有很好的一个属灵基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保证我们是否能胜过。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假教师呢？我们这时候我们举个例子，银行有两类人，一类人天天数假钱研究假钱，没有见过一张真钱，这是一类人天天数假钱研究假钱，没有见过一张真钱。还有一类人，他就是天天数真钱没有见过假钱，一段时间以后一个客户到银行里面拿了一张假钱让银行来分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认为是哪刚刚说的两类人，哪一类人可以分辨出钱是真还是假？是数真钱的能分辨出来，还是数假钱的能分辨出来？
数真钱的。
是的，一定是数真钱的。为什么呢？ 因为假钱种类很多，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是不是？而真钱只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它不仅适合古董，适合婚姻，也尤其对我们信仰的分辨都是通用的。所以我们需要守住圣经，扎根真理，明白真道，一切不符合圣经的信仰，不符合信仰的内容，都可以大胆的拒绝，都可以大胆的拒绝。那整首歌里应该是怎样的呢？经文说，整首歌里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是，歌里是属肉体的，并不能依靠，但并不能依靠得救。如果有人只注重歌里，认为得救是必须的条件，他就是靠肉体得救，而不靠基督了。我们得救是靠什么？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面提到恩，恩是人对神对人的行动，神把耶稣基督赐给完全不配的人类，然后让人因基督的牺牲而可以得到救赎。恩是完全出于神对人的爱，借着基督赐给人，因为这恩不但让人的罪得到赦免，人里头的恶也可以得到克服，由软弱变刚强。人若凭信心去接受神的恩，这恩便能在人的生命中充分彰显他改变人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人是完全因着恩而得救，那信是人的回应，是人对神的完全交托，让神的旨意可以作用在他身上，愿意接受神所赐的，甘心顺服神的旨意。因此我们看到恩和信，恩和信都是神所给。整个得救的过程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作为，借着人的相信来完成。信它是渠道，神的恩通过这渠道浇灌到人的生命里头，得救既是恩，既是神所赐，因此不靠人的工作，是靠人的行为，例如遵守律法和这样一个过圣节的遵守律法，就难免自以为意，犯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的这样一个罪，这样得来的只是罪，而并不是这样一个罪的这样一个脱离。基督徒必须以感谢的心来承认自己的得救，成为新人的那一刻开始，就要在生活中实践所要求的，活出基督的这样一个样式。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不要外面做犹太人的，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就是让基督徒要学会分辨，也是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不要自以为他们肉身是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他们若不归信基督，就不是神的这样一个真正的选民。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在肉身上受过割礼，就真是受了割礼。只有因着信，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和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才是真受割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张开我们的眼睛，不是所有，就像经文中说的，不是所有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他的门。那我们看第三部分，脱离自以为意的生命。四到七节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就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的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们看到这四节经文，明显保罗的前身就是扫罗，当时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犹太人的血统、特权和这样一个权威上。他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来到了腓立比，然后说他们可以靠肉体夸口等等，然后 说如果那些人可以靠肉体说一大堆，保罗说那我更有资格了。但他这么说的目的不是要夸耀他曾经有多么一个辉煌的这样一个过去，而是要说明一个超越其他犹太人的一个非常热心的人，现在因认识基督，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保罗也从他的这样一个血统、出身世家、教育背景和这样一个宗教热忱，可以说这几个方面来一一的阐述他曾经这样一个过去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么他过去有怎么样一个辉煌的经历呢？我们可以说在这边我们就稍微展开一下。第一个，他说我是正宗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看重这样一个纯正的血统，而且他在第八天受了割礼，可以说严格遵守了当时的律法。按照当时的律法，他是一个正宗以色列人的话，荣耀、礼仪、祝约、律法，这些都是他的，这是一个纯正以色列人的待遇。第二个，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代表什么？我们现在都在查考撒母耳记，是不是？撒母耳记说，撒母耳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就是出自便雅悯支派，是不是？可以说与第一位神所高立的王，与第一位神所高立的王出自同一个支派。我们这边用四个字来形容，叫根正苗红，是不是？绝对的根正苗红，是不是？下面说，保罗又说，又强调他的父母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一定是正宗的犹太人，有些人他们可能是因为外邦人加入犹太教，变成在那边夸口自己是犹太人。而保罗的父母是希伯来人，可以说他是绝对正宗的犹太人。然后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背景，那是非常的了得，因为他们谨守律法，谨守律法，而且当时他们是拜在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院贾马列名下，所以说他又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然后下面说，我又是热心逼迫教会的。当时的情况是，犹太人逼迫教会是在一个耶路撒冷遭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才去逼迫。而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不仅仅在耶路撒冷逼迫教会，他还从那个祭司那边拿到授权，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就是外邦人去逼迫圣徒。可以说他当时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的一个分子，这是当时的保罗。然后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挑剔的，说明他当时非常严格的遵守律法。所以我们看当时保罗他学统成正，是不是名门毕业，又有宗教抱负，然后严守律法，这就是当时大受时期的扫罗。看上去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夸口，但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去捉拿圣徒的时候，被圣灵的一束光所光照，照进他的心里面，他很快就认罪悔改。这就是大受时期的扫罗变保罗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这时候保罗他话锋一转，说只是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就是他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而发生这样一个转变。割礼，我们看到割礼他没有改变保罗的人生，律法和守律法也没有改变保罗的人生，唯独基督给他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生命。先前他做了一些自以为有益、引以为傲的这样一个身份，如今他也认识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也没有，如果他再拿这些来夸口，拿这些来发热心，那必然在他追求道路上、追求信仰的道路上成为他一个拦阻。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身边很多人，他们在属世上也有一些成就，但当有人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福音向他们宣扬时，他们总是以看得见的成就、看得见的成就去阻拦那看不见的救恩，看得见的成就去阻拦那看不见的救恩。殊不知，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经过多少次这样的传福音，我们才最后正式的 归入到神的名下。我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看最后一段，他说最后一段，活出信心的生命，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因自己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有信神而来的义。他已经被基督所得着，他那些事物他都看作粪土，不再夸口。所以保罗要借着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带着他们的热心，不去追求外面的事情，把他们的眼光单单的定睛在神上。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靠遵循律法来称义，我们免不了我们就会有骄傲。我们看到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立自己的义，他们就不服神的义。但事实是，照着神的标准，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在律法底下，严格来说也没有一个可以称为义人，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所以当我们看到人凭着肉体去收那些东西，去发热心的时候，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当我们高举基督，我们见证基督，荣耀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需要高举基督，我们不要偏离目标，迷失了目标。我们需要对准基督。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是生活在保罗当时那个时代，但我们仍然有我们很多值得我们夸口的东西，无论是金钱、是地位，或者是学历，但是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但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面前一无所夸，也一无可夸。我们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肉眼所看见的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我们仍然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需要有一颗上进的心，只是我们的心需要被主充满。我们需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主做见证。反之，如果我们的心是虚荣的，是追求属地的，被这个世界所充满，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有损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可怜的，是瞎眼的。所以这个世界的亨通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有益处，而是有损失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信主前和信主后，他的价值观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到基督。我们看到刚刚的那段经文，它有三组相对的词，就是万事和基督相对，粪土和至宝相对，丢弃和得到相对。这里的万事不仅仅是指物质的享受。通过这三组词的对应，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应该有一定的分辨力，尤其属灵的分辨力。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至宝，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丢弃万事，唯要得到基督。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本书的作者保罗，他当时毕业于加马奈名下，是大祭司的右手，可以说他当时是同龄人中的绝对的佼佼者。但是他在去大马色路上被神的灵光照，他的价值观就立马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他不惜丢弃自己努力所得来的，然后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丢弃一切他可以丢弃的，为要得到基督。当然我们看到这是神对保罗特别的恩典和怜悯。圣经中还有一个玛利亚，他愿意把真喇喇香膏倾倒在耶稣头上。我们要知道，那一瓶的真喇喇香膏在当时是非常的昂贵，这是一个犹太女子当时从小到大她所有的积蓄钱攒起来才可以买起来，是当做她将来这个嫁妆用的。但是这样一瓶昂贵的真喇喇香膏 他愿意倾倒在耶稣头上，他一点都不觉得浪费，因为他把上好的献给主，他内心就觉得很满足，因为他已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最后一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在犹太教里面，他未信主之前，他的一心是因信律法而得义，就是靠自己遵循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知道，人凭着自己如何的努力，在神面前终究是个罪人，永远无法称义。但是他被神的灵这样一个光照蒙恩之后，他很清楚他追求的目标不是靠自己来称义，是因信，而是靠耶稣基督来称义，是因信称义，是因信神，讨神的喜悦。所以神的义是因基督而得，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而不是遵从律法的结果。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而不是遵从律法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义人，也不是在他受割礼之后，神称他为义人。他神称为他义的时候，是在受割礼之前，他因信，神就称他为义。他因信，神就称他为义。所以说，可见称为义，不是因着他的行为，而是因着他的心。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蒙神应许，也是因着信，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那我们思考，我们今天追求什么呢？我们是今天是因信追求，还是因行为追求？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看见。最后，想用那个中国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来作为总结。宋尚杰在他短短的43年的这样一个生涯中，他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地位至今无人能够撼动。他在家排行老六，他的家里面一共有11位弟兄姐妹，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牧师，当时他的家乡的福音也特别的兴旺。他的父亲可以说工作起来非常忙，当时只有13岁的宋尚杰就带领他父亲在当地传道。所以说宋尚杰当时在他的家乡，人们称他为小牧师。我们看到宋尚杰不仅在神学方面可以说有非常大的恩典，他在文化课学习方面也有非常大的恩典。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说整个中国都是一片穷困潦倒的局面，他有机会去到美国留学，并且在美国成功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我们可以想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是不是？他的父亲呢，本来希望宋尚杰可以学成归来之后，在家里面成了这样一个可以担负起家里面经济的这样一个重任，但是他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可以说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一个决定。他把他读博士7年用血汗换来的文凭、奖状和金钱，在归国的这样一个船上经过太平洋的时候，全部抛入太平洋，以此来显示他献身的这样一个决心。当然他后面的经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听说。他靠了神给他的恩典，到处宣扬神的福音，扩张神的救土，为当时的中国家庭教会复兴可以说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也许不信的人对他这个决定可能很难能想通，就像对于保罗和献身加拿大香港的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一样，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做的是什么，他们只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我也希望借着这篇信息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更好地活出基督的新生命，让我们在这条 实在的道路上，让我们找准目标，认准目标，让我们的生命因信基督的救赎而变得不一样。好，那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极大的恩典，领导我们这群严谨原本不配的人，是吧？因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们享受你这样一个话语的分享，享受你这样一个话语的浇灌，享受这样一个灵里的交通，我们实在是向你感谢和赞美。主要我们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吧？当我们选择跟随你的时候，主啊，会有很多的搅扰出现在我面前，甚至有异端来搅扰我们。主啊，就求你将来一个属天的分辨力，将来一个属灵的分辨力， 将来一个很好的一个装备能够放在我们里面，主要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装备和分辨力，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才是真正属你的。主啊，求你继续的恩爱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让我们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让我们可以认准目标，我们可以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我们可以勇敢的走下去。求你带领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